请大家一同翻开手中的圣经，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十五节读到第二章的第十节，所以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他照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来庆祝一个非常重要的救赎历史的事件，也是在基督教的大公传统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那就是纪念耶稣基督升天的日子。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在地上又住了40天，在这40天当中，他不断地向他的门徒继续地宣讲他的福音。到第40天的时候，在众门徒的注视之下，他在橄榄山升天，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大公教会2000年来一直纪念耶稣基督升天的日子，所以在历史上这个叫做升天节。这是一个庄严而伟大的，超越我们理性所能够理解的一个救赎事件。在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有三个极其重要的神迹，超自然的神迹发生。第一就是童贞女生子，第二是死人复活，而今天我们所纪念的是这第三个，活人升天。这是整个基督教大公信仰的超自然的根基，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超自然的信仰，我们相信神迹的发生。这三个是我们所相信的最重要的神迹。如果没有童贞女生子，那么我们便没有了救主；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也没有罪得赦免的盼望。但是同样的，如果耶稣基督只是从死里复活，但却没有升天，那么我们今天活在地上也没有属天的盼望。因此我们需要非常重视这个升天的教义， 如果你注意到读海德堡要理问答的话，你会注意到海德堡要理问答在解释耶稣基督复活的教义只用了疑问的这个空间，但是当解释耶稣基督升天的教义的时候用了四个问答的空间。所以很明显，对于改革宗教会来说，耶稣基督的升天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义。那今天在现代教会里面，升天的教义常常被人遗忘。你还记得你上一次听到有谁讲耶稣基督升天的教义？但是在恩约教会，我们延续大公教会的传统，每一年都在升天节这一周的主日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升天。那今天我们要从使徒保罗所写作的以弗所书这封书信来一同思想耶稣基督升天的教义。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简单思想一下这个天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升天，天到底在哪儿？然后我们要来看的是我们与天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远。最后我们要来看耶稣基督的拯救的恩典到底如何带领我们一同升到高天之上。所以首先我们要简单的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天。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是自存永存的，而是被一位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圣经开篇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天这个词，是在哪儿？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上来就告诉我们有天也有地。这圣经里面所说的天并不是我们今天在外面对吧看到的这个蓝天白云的天，也不是我们所谓的外太空这个 outer space， 这些都不是天。圣经所说的天是超越这个宇宙的那个眼不能见的属灵的世界。而我们所认知的这个宇宙，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蓝天白云，大气层，地球外面的这个大气层，包括这个外太空，这些都属于地的范畴，这是属于物质宇宙的范畴。所以我们需要对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天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有一些很搞笑的这些基督教的宣传的东西的，在某些地方发说啊，我们在外太空照到一个照片对吧，看到一个特殊的星球，看到上面有一些什么特殊的东西。如果你看到这个，然后他说啊，这个证明了这个天堂的真实的存在。如果你看到这些东西，你就一定要知道说这些都是骗人的啊，我们不要用谎言为真理做见证，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天不在这个世界上，天不在这儿。因此上帝既然造了天地，要注意到我在说上帝创造了天地，所以那个属灵的世界本身也不是自存永存的，只有上帝自己是，包括上帝所宝座所在的天也不是自存永存的。而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他也按照天的形象造了地。天是上帝的宝座，是上帝主权的神圣的领域，而地上帝留给了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所以诗篇115篇说，天是耶和华的天，但地他却留给了世人。所以人类起初被造在这个地上的意思，不只是在这个星球上，而是说他处在整个上帝所造的物质宇宙当中。而在这儿，上帝为人类把人类放在哪儿了？上帝并没有把人放在一个非常偏远的，离他很难寻找到上帝的一个位置。上帝把人放在了伊甸圣山上，这是天和地之间最近的距离。在地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比伊甸的圣山离天更近，所以人被放置在这里，人的目的，人的意义，就是要攀登耶和华的圣山，最终进入到与至高者同在的喜乐当中。 所以就像诗篇的作者不停地在呼吁，让我们来一同登上耶和华的圣山。整个的救赎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不断的攀登的过程。上帝在以色列民当中把他的会幕，把他的圣殿建在了锡安的圣山上。为什么？那代表着上帝宝座所在，那代表着真正的天所在。上帝的宝座不在那个约柜上，尽管那个约柜上面的盖子上面有两个基路伯的翅膀，还记得吗？代表着象征着上帝在高天之上的宝座，但是真正的宝座在天上，在地上的是一个复刻品，是一个象征，是一个代表。但是上帝把圣殿，把他的宝座设立在锡安山上，向我们彰显着是他那个在真正在高天之上的他的宝座所在。所以人的目的要攀登这座耶和华的圣山，来进入到与神的同在当中。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发生的是人从这个与天最近的距离当中坠落了，这就是堕落的故事。所以人因着自己的悖逆被逐出了伊甸圣山。被逐到了哪里？人被驱逐到了东方的平原。你注意到圣经的语言所描写的都是具有重要的神学的含义的，它不只是给了我们地理性的描述，而是给了我们神学性的描述。远离伊甸的圣山，在低洼的平原，在东方，远离上帝就是远离生命，而远离生命就是死亡的定义。因此人类在自从堕落之后，人活在这个地上，远离了那个生命的源头。尽管人还可以在地上呼吸，还可以，创世纪告诉我们人活了好几百年，对吧？但是上帝的咒诅在他们的身上。因此创世纪的所有的家谱最后都是这样的结尾，某某活了多少多少年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因此他还虽然他还有呼吸，但是他实际上是活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他并没有真正的生命。而这就是保罗向我们所描述的，在以弗所书里面向我们所描述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光景。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说我没有死啊，我不活得好好的吗？你看我还喘气呢，我还会跳呢，我四肢健全，怎么说我死了呢？因为我们与那个真正的生命是隔绝的状态。什么是真正的生命？我们只能说我们自己暂时有生命，我们暂时有生命的特征，我们还呼吸，我们会思考，我们的细胞还在动，但是我们不是生命。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体是上帝，是那位自存永存的生命。耶稣来说，我就是生命。那个生命的本体向我们彰显了他自己，一切其他暂时拥有生命的都必须从这位生命的本源获得那个生命的力量，他们才能够存活。因此如果我们远离着生命的本源，我们虽然暂时的享有生命的状态，但最终是死亡。因此保罗接下来向我们描述了我们这种与生命隔绝，与天隔绝。所以你要知道那个生命的本源在哪儿？上帝的宝座在天上，所以天是那个生命的国度，在那里有最丰盛的生命。所以天上的这些受造物，天使，天使长，这些上帝宝座周围的这些活物，他们所拥有的生命要远远超过于我们的生命的状态。我们活个七八十岁然后就嘎了，对吧？但是天使们在上帝的宝座面前活着，永远的活着，所以他们的生命拥有更高的生命的状态，而我们与那个世界是隔绝的。保罗说 第二节，在第二章第二节说，我们在这个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保罗把我们的生活的现实告诉了我们，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的领域里面，在这个罪恶跟死亡所统治的领域里，罪人看似自由，却受制于一位空中掌权的首领。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说那个在伊甸乐园里面试探始祖的古蛇撒旦，他是空中掌权的首领。但是你注意到，保罗在这里面描述他是在哪儿掌权呢？在空中掌权，很有意思。他没有说撒旦在地上掌权，他也没有说撒旦在天上掌权，他说撒旦在空中掌权。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所以撒旦无法在天上掌权，而地是耶和华的脚凳，所以撒旦也无法完全在地上掌权。但是撒旦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撒旦在空中掌权，而这位空中掌权者则把天和地隔绝开了，使地上的人只能思念地上的事，而无法明白属天的真理。所以耶稣在地上说，我跟你们怎么说呢？我到底怎么把天国的道理教导给你们呢？我没有办法做到，不是因为我的口才不好，不是因为，对吧，我不知道天上的真理，而是因为你们的思想只能想到这儿，因为你们的思想被一位空中掌权者隔绝掉，只能在这个领域里面思考。所以耶稣一直在用比喻，耶稣一直需要用地上的话来试图去教导他们关于天上的事情。耶稣说，我拿什么来比喻天国呢？你们天天想点什么？想想怎么丰收五谷，吃饱喝足，对吧？好，让我来给你们讲讲，天国就好像一个人出去撒种啊，这个你们能懂对吧？天国就好像一个君王办了个 party。耶稣说，我得用这种方式给你们讲，你们还不明白，所以耶稣最后无奈了。耶稣说，我讲地上的事儿你们都不懂，让我怎么给你们讲天上的事？因此，撒旦在空中掌权的结果，就是天与地隔绝的状态。而且，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只是与天隔绝了，我们甚至不配居住在地上，因为地是耶和华的脚凳。因此，按照上帝的审判，罪人只配伏在上帝的脚凳之下，比地更低的地方，就是上帝审判的地狱。因此，我们被困在这里，我们暂时享受着属地的生命，然而我们只能尘归于尘，土归于土，因为我们本不过是尘土。因此，在这个地方，我们处在一个绝望之中，我们无法自救，而我们唯一获得拯救的方式，不是来自于这个地，而必须来自于天。必须有一位从天而来的救主去冲破这个天地之间的阻隔，进入到这个地上，才能把我们从这个地上带到天上去。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后要来思想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到底是什么。那位住在高天之上的，那位本是生命的源头的主，他自己谦卑拯救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那位上帝耶稣基督的拯救仿佛是什么样子呢？他仿佛是他从天而降，仿佛一位慈爱的父亲冲进了一个火场里面，紧紧地抱住那个已经没有生命气息的婴孩， 不惜冒着牺牲自己生命的危险，把他从烈火当中拯救出来，平安地带回到家中。这就是耶稣基督拯救的奥秘。他从天而降，取了人性，把这个无助的、只能活在地上、没有盼望的人性纳入到他神圣的位格当中，怀抱着他，紧紧地贴着他，如此之紧，以至于他这个人性不会失落，而他带着这个人性进入到死亡，然后又复活，回到了天上。而耶稣基督的恩典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接下来保罗，这是我要仔细要谈的最重要的地方，那就是第五到第六节，保罗告诉我们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拯救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益处。保罗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之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这句话。这句话若不是圣灵启示，若不是圣灵默示，是人类写不出来的话，人写不出来这样的话。保罗在用三个他所生造的词来描述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这在希腊语里面是生造的，前面都加了一个 soon， 中文都把它翻译成一同、一同、一同，三个一同。保罗说，基督带给我们的救赎是最后产生的果效，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这个一同所表达的是与基督联合的概念。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你也复活了；当耶稣基督坐在天上的时候，你也坐在天上了。如果说我们的死体现在我们是在过犯和罪恶当中，而我们的死就是浮在空中掌权的统治的这个今世的世代当中，那么如果我们想要真的活，想要真的活过来，我们就必须克服在这地上的罪恶和过犯所带来的死亡的领域，冲破那个空中掌权者所控制的领域，最终进入到高天之上，在空中之上的天。而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必须要升天的原因。如果耶稣只是替你死了，死在十字架上背负你的罪，很好， very good， 耶稣死了，然后你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非常的棒，如果你能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感谢主，他带给你新的生命的盼望。但是你试想一下，如果耶稣只是复活了，但是他没有升天，那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是吧？如果耶稣已经复活了，拥有永恒的生命，拥有一个能够持续到永远的生命，但是他没有升天，他还在这个地上。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一个电影，叫做《这个男人来自地球》，2007年拍的一个科幻电影，一个惊悚片。如果你们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回去 Google 一下，找一找。那个电影里面所讲的就是有点类似像我刚才描述的这个样子。有一个人，他不知道怎么样，基因变异或者怎么样的，然后他就长生不老了，然后他就一直活着，然后结果后来他的邻居发现他每隔10年都要搬一次家，然后最后他邻居发现这个人很奇怪，然后查不到他的档案，对吧？然后最后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人不死啊，这个人一直在地上活着，活了数千年、上万年，从这个原始的时代就开始活着。然后说这个人就是耶稣，然后最后他邻居是基督徒，疯了，那玩意儿，但是我告诉你，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大公信仰宣告，耶稣基督不仅从死里复活，他升天，耶稣不在这个世界上。而只有这位升天的耶稣才能把你的生命带回到上帝的面前。如果耶稣只是复活还在这个地上， 你还没有救恩，你的人性并没有与神联合，并没有回到父上帝的宝座右边，那不是真正的救恩。你还远离神，你还在这个地，你还在这个地的范畴，而只有这位复活升天的耶稣才真正带来了你与上帝回到上帝面前的真正的救恩。而且注意到弟兄姐妹们，这是我最后要强调的一个地方，耶稣回到了天上，但他不仅仅回到了天上，保罗在这里面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词，他说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然后一同怎么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这句话太重要了，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信经里面宣告，不仅宣告我信耶稣基督他升天，然后后面要加上一句话，我信他坐在父上帝的宝座右边。升天和坐是两个不同的事件，但是常常会绑定在一起来说。耶稣基督所到达的目的地不只是在天上，在上帝的宝座周围，对吧，上去当一个群众演员，是吧，在千万天军天使的后面，耶稣升天了，然后从后门进来说，哎，上帝在那儿呢啊，看到了，太棒了，对吧，耶，像演唱会，对吧，成千上万的人，然后就你就在后面拿个小荧光棒在那儿跟着天军天使一同摇一摇，对吧，赞美上帝的。不，那不是耶稣所去的地方。耶稣升到天上去，耶稣进入到的是那千万的天军天使所共同敬拜的那个宝座上，那是耶稣去的地方。耶稣是坐在天上，耶稣不是站在天上，太重要了。这个表达方式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所一开始颂唱的诗篇110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宝座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蹬。坐在父的右边意味着耶稣在天上是统治者的地位，他不是某一个天使，他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修炼 成仙了，然后上天了，然后在天堂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耶稣是天上的统治者，他是上帝自己。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更尊贵。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没有一个天使，神赐给他如此大的权柄，坐在上帝自己的宝座上。而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让你惊愕不已的一个事情，你的头脑都要炸掉的一个事情，那就是保罗说什么？不只是耶稣坐在父的宝座右边，保罗说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父上帝的宝座右边。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原来在哪儿？我们出于什么？我们有什么价值？我们有什么尊荣？我们不过只是尘土，背逆上帝，可怒之子。我们活在这个地上，被空中掌权的首领统治着。那是我们，那是我们所在的原来的地方。我们只配伏在那个脚凳的审判之下。但是现在看看我们现在在哪儿？我们现在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宝座右边，与耶稣基督坐在一起，坐在哪儿？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功德、自己的价值能够实现的，单单的是出于这位爱我们的上帝 拯救我们的主。保罗说，那降下的就是那位升高超过诸天的。这升上去的不只是耶稣基督一个人，而是他所取的人性。这人性原本卑贱软弱，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是如今被他高升。我们之所以能够坐在那个宝座右边，是因为基督带着我们的人性一步一步一步升上去的。而保罗在这里面没有用将来时，保罗所说的不是将来我们会与基督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保罗说的是过去时，是吧？你说王一牧师，这有什么意义吗？保罗是不是语法没学好？希腊语的语法没学好，这很显然应该是将来时才对啊，对吧？那保罗你怎么用过去完成时？保罗不是希腊文不好，保罗是希腊文太好了，他要用过去时来描述我们的救恩是如此之确定，你不必怀疑将来你有没有可能会身体复活，你不必怀疑有没有可能我会到达那个终点。保罗说你已经在那儿了，因为在基督里，耶稣基督已经带着你坐在那儿了，你的救恩是如此之确定，因为你与耶稣彼此联合。这个联合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尽管我们还在地上，他在天上，但圣经说我们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是带着我们一同去的。耶稣说我在哪里，我的父也会叫你们和我在那里。耶稣升天之前这样告诉他的门徒，我在哪里，你们也一定会在那里。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与这位基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合，不仅是出于永恒的拣选，还是他道成肉身，还是圣灵的大能，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了他的身体当中的肢体。就像保罗说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头在哪里，身体就在哪里。今天的教会不只是在这个地上，今天的教会在天上。尽管我们还需要在这个地上经历征战，经历我们人性的软弱，经历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是我们的胜利是确定的，我们的胜利是确定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盼望那个如今尚未在我们眼前成为现实的那个现实，让我们盼望那一天早日的到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他要把我们接到天上去，与他真正的一同坐在天上直到永远。因此愿我们一生都能够为了荣耀这位救主而活，只期盼他再来的日子。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感谢你。主，我们真的感谢你，不是因为这是基督教的某种话术，一种仪式，好像我们祷告的时候总是要感谢你。但是主，我们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感谢你，因为这救恩是如此的奇妙，如此的超越我们的想象。我们不只是被给予了一个美好的人生，我们不只是获得了一些我们想要的在这地上的一些成功，一些顺利，我们所获得的是那属天的荣耀，那个超越这个世界的，那个在那个永恒的生命的国度当中的尊贵的宝座。因此主啊，这一切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所赚得的，而是单单的出于你的恩典，也基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之功。说叫我们的心能够紧紧的抓住我们救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让我们的心不思念着地上的事，而思念在天上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你的右边，而我们也与他一同坐在你的右边。用你的圣餐， 用你所赐给我们的圣餐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再一次的喂养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的心能够仰望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